跪拜。
好，主耶稣吩咐我们到这个世界要传福音，要见证我们的主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说，我差你们去，这是耶稣对门徒，其实也是耶稣继续给教会弟兄姐妹的命令，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。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差我们去芙蓉大饭店，不是去郊游，他差我们去的地方是像差遣羊进入狼群一样。各位，你想也知道，羊进入狼群，那除了被吃以外还有什么办法？就是我们是羊，这个世界是狼，那除了被吃以外，主耶稣怎么会让我们这么可怜被差进去呢？耶稣在这里用了四个动物来说明我们的状况。第一个动物是狼，羊，第二个是狼，第三个就是蛇，第四个就是鸽子。那么别人是狼，这当然我们也是关起门来讲了，我们不好意思对那些不信主的说你们是狼我们是羊哈。那么我们要怎么自保呢？你可以想很多了，所以你们要找狮子来帮你们吃狼，没有，我们没有狮子可以找。所以你们要建筑墙把自己保护在一个地方，不至于被狼吃掉，不可以。我们不但不建那个墙，我们还要主动进入狼群一样。这个困难的你要解决的办法，就是要像蛇一样灵巧。这个字呢，在旧约里面就用在创世纪里，讲到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一切的活物都更狡猾，就是那个字。其实多数不管在旧约新约，类似的字意思是聪明，就是很聪明。你要聪明像蛇一样，寻粮像鸽子，可能寻粮翻的也不是很好，应该翻纯洁像鸽子啊。因为寻粮好像就是很温和一样，基督徒不一定很温和，但基督徒是纯洁的，就是基督徒是善良的，是纯洁的，但是也是勇敢的，所以不一定是像鸽子那样寻啊。我们也有勇气的哈。在旧约里面，有些人物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这种榜样，像大卫跟扫罗，就是很难呐。大卫非常的难，他做得好也不对，做得不好也不对，他是人家的部下，他一定要做得好，但做得好扫罗会嫉妒，他又不能做得不好，因为他是有本事，他应该把他能力发挥出来，尽力的来协助扫罗，做好做不好他都举步维艰。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在大力乌王面前也是一样，就是尼布甲尼撒伴君如伴虎，这一分钟对你好得不得了，下一分钟对你凶得不得了。大力乌王那个时候已经是波斯了，不是巴比伦了。大力乌王的时候，王非常喜欢他。我自己看到圣经写这些事情，我就想到说圣经多么真实。今天各位，你上班，在工作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家里碰到一些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你怎么做都不对，你不做也不对，你怎么说都不对，你不说也不对，那是真的很困难。家里这个世界都会这样。那么当但以理非常好的时候，王想要提升他的时候，其他的人不喜欢，就是王很喜欢啊，王喜欢不就够了吗？不够不够不够，还要王身边的还有其他的同事，能不能够帮忙。这些手段都让耶稣很有智慧地说，我们要聪明像蛇一样。 那么我的神学院的院长林院长就常常说，基督徒会学习寻粮像鸽子，但是不会学灵巧像蛇。我也很稀奇，这么老实道德的一个院长，他居然要我们要多多的灵巧像蛇。我不知道要怎么来看，我们今天来看以斯帖记，也许我们可以学一些哈。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像蛇像鸽子，这都是耶稣用的比喻，比喻都有它的适用性，适用在某个状况中。我们也征战的啊，我们征战属灵的战争最清楚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，穿上全副军装，我们不是跟与血气的征战，我们是与这个空中属灵的掌权者征战，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能力。我们也不是用机关枪、用原子弹、用各样的人间的武器来跟人征战，我们是用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灵，就是信心，就是神的话来跟人征战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也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我们也不光是征战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征战，也有跟人交友的，也有跟人合作的，也有跟人来往的。那么我们都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智慧、爱心、勇气来分辨。我们犯很多错误，有的时候我们太随波逐流了，有的时候我们太自命清高了，有的时候我们太置之度外了，有的时候我们太属世界了，这都要求主帮助我们。不是以斯帖记一本书就够，我们看整个的圣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有在世界上生活，在各样的挫折错误当中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学得对一点。而应用的时候，个人的做法也不一样。你们是贵格会，贵格会有名的就是我们碰到世界上的横逆的时候，我们不抵抗的，我们不用武力抵抗的。那么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啊？那么你们看《钢锯岭》是不是那个电影？就是美国打冲绳的时候，《钢锯岭》那个钢铁英雄哦，就是我在神学院碰到过，贵格会的、门诺会的，他们就是不打仗，你把他关起来，他也不打仗。他不是怕死，他根本不怕死，但是他不愿意动武器杀人。那么这些都是因为信仰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应用。我也不敢说我们怎么做才是最对的，这种应用的上面的是个人有一些不同的讲法。不过我们看圣经的话，总是有一些学习啊，总是希望能够学习得更好。我们视像鸽子，视像蛇，虽然不太像啊，我们应该还没有学会这个像蛇的部分，但是我们也像很勇敢的，有的时候像狮子一样，有的时候我们是躲起来，有的时候是勇敢的出来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应用的恰当啊。这里是在讲到以色列或犹太人亡国了，不但是亡在巴比伦之下，巴比伦后来也亡了。巴比伦被这个马代波斯所打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波斯作王了。那么在这个波斯作王的时候，这里写的是亚哈随鲁王。那么如果在一般的历史书上讲，会是薛西或者薛西斯王。薛西王我们不太知道，亚达薛西我们就知道了，那是他儿子。那么薛西王他是波斯王。在以斯帖记里面，这个背景就是这个波斯王为了报复仇去跟希腊的作战的事情，这是国际上的大事，这是历史上的大事，波西战争。波西战争延续了好久， 那么波斯强大，但是都失败了。波西战争第一次有名的就是马拉松战役，就是后来产生那个马拉松赛跑。那么但波斯输了，于是薛西王，也就是亚哈水鲁王，那么登基第三年就准备报仇。那个军队非常的大，他们过那个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，就是连贯欧亚的，隔开欧亚那个海峡，走了，在浮桥上走了7天7夜。有人说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支军队，我们不晓得是不是。这个薛西王，就是亚哈水鲁王，脾气非常的坏。工程师把那个浮桥搭好，桥搭好了以后，一阵大海浪，那个浮桥桥就垮掉了。那亚哈水鲁王第一件事把工程师杀掉了，第二件事派了好像是10个人拿着鞭子走到海里打那个海，打了几百下。那亚哈水鲁王坐在一个高位上面，很愤怒的看这个情形。那这打鞭打大海，他很生气嘛，他很生气大海不帮他的忙，所以就鞭打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荒唐和愚蠢。那后来工程师又架了浮桥，他们就过去走了7天7夜，还是失败了。虽然他们的军队非常多，非常强大，这一次有名的战争就拍成电影过，就是温泉关，300个斯巴达的勇士，斯巴达跟希腊是联合的，300个勇士抵耽误了，就防住了波斯大军的进展啊，就是非常有名的战争，也非常多有名的话，包括一个斯巴达的军人跟写下去的一句话，就当他倒在地上有人经过的时候，他就说陌生人，就陌生人，你去跟希腊人讲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这很伟大。那么不过圣经都没有讲这些，圣经讲亚哈水鲁王应该是他在打这场大仗之前要激励士气，就把全国的军队的首领都带到苏珊，都叫到苏珊城来。叫到苏珊城来呢，那么摆设宴席，而且把他国的丰富给他们看了180天。圣经里面描述波斯的奢华啊，有宴席，有这个漂亮的整个苏珊城的建筑啊，看了180天，然后又有7天的宴席啊，可能应该是两个，就是以斯帖记喜欢把两件事放在一起讲。那么后来以斯帖的宴席也是两个，这里也是两个，干嘛这么豪华的宴席？180天完了，又来一个7天的，这么豪华的宴席。那么在我没有引这些第一章里面那些漂亮苏珊城里的漂亮哦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豪华，干嘛？就是要激发他们的士气，我们的国家多么强大，打赢他们不成问题。另外呢，就是让他们有这个有为者亦若是，如果我们打赢了，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得到的富厚会更多，我也能够分一杯羹。所以打，你先来看，如果赢了你会得到多少的战利品啊？各位，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在世界生活的，我们是有双重国籍的，只有基督徒有双重国籍，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，又是地上的国民，其他的人都只有单一国籍，他们是地上的国籍，我们有天上的国籍，也有地上的国籍，所以我们也纳税给该撒，我们也奉献给教会。那么 我们在世上要怎么生活呢？当这个世界上帝所造的，也是上帝所管的，也是悖逆上帝的，我们在里面生活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？这个实在是不好讲，而且有很多的宗派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。那么有的人是跟世界是势不两立的，有人觉得是这样，有人觉得是我们跟世界是其实是互为一体的，一个太友善了，一个可能太不友善了。有人说我们跟这个世界既联合又斗争的，有人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的，就是各有不同的说法，不同的看法。贵格会也有他的看法，我们每个人也有我们自己的看法，台湾的福音派基督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不过不管怎么样说，这个世界是很迷人的，即使是堕落，即使是罪恶，即使是劳苦叹息，转眼成功，我们便如飞而去，即使这个世界吃人的、残忍的、冷漠的、无情的，它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地方。耶稣的第三个试探，就是魔鬼让他上了最高的高山，然后把万国的荣华给他看，你拜我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我们勉强说吧，姐妹们，你到搜狗，哇，最棒的专柜的 一堆东西，衣服、皮包、皮鞋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每一件都是多少万的，多少几十万的。魔鬼说：“你拜我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”或者跟弟兄讲，给弟兄看到那个你拜他以后会有的皇宫、妻妾、金银，你拜我，这些都是你的。哎呀，我们是不是都拜了，都下跪了，都下拜了？而且他拿这些世界的东西引诱我们，可不是一天的事情，可不是一次的事情，是不断的事情。哎呀，我们就躲在教会里面来听到吧。各位，教会里面也一样，魔鬼一样对牧师说：“你拜我，你拜我，我把医病赶鬼的能力赐给你；你拜我，我把讲道的能力赐给你；你拜我，我让你的教会有十万人，我让你成为最出名的牧师。”魔鬼会用各样的伎俩，而我们在世界上做总统、做董事长，也可以爱主。我们在世界做宣教士、做牧师，也可以爱世界。主要的是不是你在做什么，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在做。那么我们看到，或者说犹太人在波斯的皇宫或者波斯的首都看到波斯的荣华富贵，我们不是不欣赏这些，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罪恶、都不好，这些都是上帝造的，有它优秀的地方。我们看到这些，看到这些宝石，看到这些荣华，看到这些文化，我们也在其中，甚至我们也有贡献，也享受。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得对、活得对、想得对，我们在看到世界上的一切的时候，更要看到天国的荣耀。各位，我们这真是一言难尽。我们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们不是长得不漂亮就天天说哎呀美貌是虚浮的，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笨就说哎呀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我们不要有这种嫉妒自大的心。我们不是愤世嫉俗的，我们知道这世界是上帝造的，有它非常美好的地方，我们也不能不活在世上。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世不属世，我们在世我们的心在神那里，我们在世我们心在神那里，使我们在世上有更好的见证啊！这个也是一言难尽，我们先说到这里。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说，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你看到世界的荣华富贵， 你要看到比他那荣华比他美的多的东西，你要看到上帝的荣耀，你要看到上帝的光，你要看到十字架的伟大，你要看到耶稣的慈爱。不管是怎么样讲，你要心被恩感，看到主的美好。好，要去打仗了，要去打可能世界最大的一场战争，最豪华的、最多人的一场战争。先让他们先看一看我们波斯的豪华。那么，可能王喝醉酒，在以斯帖记你看到王是很喜欢喝酒的，可能喝醉酒了。他也是，虽然是个，我觉得是暴君，但是应该不是昏君，或者有的时候昏暴的厉害，但是也有清醒的时候，或者有的时候也会看得对。一个男人最值得炫耀的是他的 career 吗？生涯吗？是他的事业吗？是他的什么？罗马有一个故事，说有一次在罗马一个下午，一个公园里面，一群贵妇人拿着他们的宝石在那里炫耀，哇，这红宝石、这蓝宝石、绿宝石哪一个漂亮。那么有一个普通的妇人就说，哎呀，这都不漂亮，我的宝石、我的珍珠比你们要漂亮得多。啊，你这穷女人怎么会有什么珍珠？你的珍珠拿给我们看。他就叫一下，就有几个小孩跑到他怀里，他说，这是我的珠宝，这珠宝比你们的都棒多了。我想每个妈妈都会讲这样的话，我现在不会讲我的儿子是我珠宝了，是孙女了。嗯，就是女人她的珠宝常常是她的儿女，男人呢是她的太太。如果他太太如果跟王后一样漂亮的话，亚哈水乳这一点，我想不知道是对或不对，他就要太监去把王后请来给大家看一看，看他多好看。一样啊，还是要告诉他们你们的王多么有福气啊。也说不定有意思，说你们打赢了也可以从那些国家里面拿到美女，请王瓦斯提来。以斯帖记里面除了以斯帖里面以外，另外有两个女人，一个就是王后瓦斯提，另外一个是哈曼的妻子希利斯。这三个女人在以斯帖记里面都很有个性，我们也很难说王后或者希利斯一定是多么的不对，就是看圣经要小心的看，先不要有偏见。这个固然希利斯、瓦斯提可能都是负面角色，但是他们应该也有正面的地方啊，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败子麦子不太容易分得那么清楚。王后不来，我觉得王后不来未必完全错误，因为国王可能喝得醉醺醺的，叫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个不一定是很尊重的。如果他不够尊重，王后不来未必不对，我不能说他一定不对，我只是说他未必不对。但是他不来，国王就大怒了。国王大怒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民族、任何一个团体、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它的优点缺点。你可以看到波斯能那么强大应该也有原因的。王非常愤怒，然后就找了七个大臣。圣经上写说波斯王前面有七个大臣藏在他前面，可以出主意参考， 就是他有真正的国策顾问，有真正的总统府资政，他真的在做重要事情的时候有谋臣帮他想，这个很棒，免得他乱做事情。巴比伦也是这样，巴比伦王比这个成吉思汗，比我们的蒙古帝国要聪明一点，就是巴比伦王知道马上可以得天下，马上不能治天下，所以巴比伦征服的国家里面，他除了把人家的钱呢、丰富的东西拿来以外，他最重要的，他把优秀的年轻人都带到巴比伦王宫，然后这些人给他吃给他喝，给他最好的待遇，然后教导他巴比伦的东西，就成为巴比伦的臣仆了。这一点你可以说现在美国也在做这件事情，全世界都希望招揽人才，美国做的最成功。不过我们不去谈成功不成功的事，美国的事，我们就说有这样的做法，波斯王有这样的做法，巴比伦也有这样的做法。那么他们把优秀的人都带来，而且他们知道在重要的事情要参考他们的意见，王就说要怎么办。这七个人呢，有一个大臣呢，米姆干，他就说了，王后做这个事很不对，王叫他来他不来，这个事传到波斯全国，我们这些做丈夫的都惨了嘛。圣经上说，和本好像说大开藐视和愤怒之门，藐视就是这个事传开了，所有的做太太的都会藐视老公，愤怒就是所有老公都会因为太太藐视他愤怒，那还得了。所以把王后废了，这样让全国的太太们都知道你可不要得罪你老公啊。大家都说好啊好啊好啊，大概这些人可能在波斯的文化下是常常受老婆的气，大家都说这个很好，就把王后废掉了，永远不能来，不能再来。哎呀，各位，伴君如伴虎啊，这个官场上的灵活或狡猾，我在这里教你一个，你不能看现在的形势，你要算远一点，对不起，我哪能教什么，你要算远一点。圣经上讲，大家都觉得这建议好，把王后废了，没有想到下一章一开始就讲，废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，亚哈水鲁王就想念瓦什提了。哎，这时候怎么办？这时候他想再火大就会把这个臣子剁死了，杀掉了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，这个臣子不知道是忠心还是笨一点，他不会想到一件事吗？就是瓦什提会败不复活。照历史上来讲是的，以斯帖后来失宠了，应该是没有了，但是瓦什提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个当年建议把他休掉的不是惨了吗？好，这些都是在讲到官场上的尔虞我诈，不是要教你们，只是在说圣经上有讲这些事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废掉王后，选新后。我看过一个电影，就是《以斯帖》，电影里面就讲到说，王的诏令下来，全国的漂亮的女孩子都要被带到王宫，就抓美女，在全国抓。以斯帖是抵死不从，但是还是被抓去了，抓进去了，就成后来就成为王后了。照圣经上写好像不是这样，圣经上写在第二章的三节八节，这莫迪改的堂妹以斯帖是被招聚送入皇宫，看起来不像是强迫的，甚至我觉得有可能是莫迪改的意思， 就是这个当然经文不太明确，但是如果是莫迪改的意思，我觉得莫迪改够聪明，他看到犹太人的敌人很多，这个等一下可以证明，那哈曼真是恨犹太人，他看到犹太人的敌人很多，所以他要放一个线，他要拿一张牌可以打得好，就是以斯帖，所以送他去宫殿里面。这个有可能，因为犹太人常常被人恨，要警惕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呢，也要小心。我们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耶稣提醒过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，因为我们被主拣选，世界就恨我们，世界无故的恨我们。在诗篇里面，犹太人常常感叹，谈到他们的仇敌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，我的仇敌无故恨我，无缘无故的，不是我惹了他们。第二个，我们的仇敌多。第三个，我们的仇敌强大，我们抗拒不了。这个也像是新约里面耶稣讲的话，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，我们因为信主，就是因为我们信主，这个世界就无故的恨我们。我们如果被世界恨恶，我们是有福的，表示我们是属神的。但是我们属神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并不是就是懦弱的，我们是在彼得前书五章八到十节，使徒提醒我们要谨守警醒，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不是用非常强大武力的猎枪对付他，我们是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我们知道世上的众弟兄都经历过这样的苦难，我们知道赐诸般恩典的神，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，会亲自坚固我们，成全我们，赐力量给我们。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，我们对上帝有信心，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祷告扶持，使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可以不至于这么悲惨，只在写悲剧。以斯帖送到皇宫，国王喜欢他，立他为皇后。大概五年以后发生了几件事。第二章十九节说，第二次遭处女，第二次遭处女，怎么会第二次遭处女？经文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讲到第二次遭处女这个词，我们自然想到的，这表示一件事，以斯帖失宠了。我想莫迪改可能也知道这个事情，所以他加快了他的脚步，要早一点跟敌人摊牌，因为晚一点这个牌就失效了，以斯帖就更失宠了，更没有讲话的力量了。第二件事情，守门的两个太监要杀王，莫迪改发现了这个事情，就告诉以斯帖，以斯帖再报告给王，就发现这个事是真的。各位，这是犹太人从大卫开始，最早是从大卫开始一贯的一个传统，就是他们一直到今天都是马萨达，那个犹太人的情报机构，犹太人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。大卫当然打不过扫罗，扫罗是一国之君的，军队那么多，但是大卫非常了解扫罗的动态，大卫甚至了解就扫罗说了什么， 他都知道。大卫的儿子后来造反的时候，他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亚沙龙的动态。大卫知道情报工作做得好。新约的保罗也是一样，犹太人要杀他，他在监狱，他在被关起来的时候，他居然也知道犹太人的阴谋，就是他们这方面也是灵巧像蛇。哎，莫迪改，他又不是宫里的人，他怎么知道这么机密的事情？两个太监要杀王，他知道了。后来哈曼手使国王杀犹太人，说如果你下这命令，我就捐多少钱给国家。这只有他跟国王讲了，可能只有口头讲。莫迪改也知道了，莫迪改圣经上讲把哈曼要捐的钱的数目告诉以斯帖，意思是说他是很处心积虑，是真的要消灭我们犹太人。好，第三件事情，莫迪改把这件事情，就是太监谋反的事，告诉以斯帖，救了王的命。可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赏赐，他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赏赐，那个完全没有功劳的哈曼得到王的高举高升。这也是我们生活里面常常愤愤不平的。你在公司里面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在家里面，跟那个大儿子一样做很多的事，但是王都没有请你，老板也没有请你，也没有把你考级弄得很好，很不公平。莫迪改没有被高升，哈曼没有功劳却被高升了。我想是基于这些理由，以斯帖失宠了，哈曼被高升了，而哈曼是敌视犹太人的。莫迪改，我觉得对不起，我觉得他是一个赌徒啊，不好听啊，但是他是一个赌徒，他就要 provoke， 他就要激怒哈曼，趁着他的牌还有力量的时候，激怒哈曼跟他冲突。向人下跪在圣经里是允许的，莫迪改跪哈曼没有不可以，莫迪改却不跪，激怒哈曼。我以前就觉得莫迪改何必呢？何必激怒人家要杀你呢？杀你的全族呢？后来我看到哈曼的作为，看到尼布甲尼撒，看到亚哈水鲁的作为，实在我觉得莫迪改有先见之明，有先见之明。他看到整个犹太人的危险，历世历代都是危险的。我们基督徒也是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跟人一起相处，耶稣也说，世人因为我拣选了你们，就无故的恨你。我们不是故意要跟世人为敌的，但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。哈曼被莫迪改不跪不拜弄火了，哈曼就去跟国王讲。三章八节，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，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，也不守王的律例，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，请下旨意灭绝他们，我就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。一万他连德不知道多少亿，多少百亿钱，非常多。各位，如果你是亚哈水鲁王，你听到有人说国中有一种民要杀掉，国中很多民，因为波斯是一个大帝国，征服了许多国家民族，他征服许多国家民族，一个帝国要 征服了许多国家民族，所要做的事情，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个不能让他们造反，另外一个不能让他们互殴。造反当然不可以，互殴也削弱我们的国力，不好。所以国王在统治一个大帝国的时候，需要有很好的统御领导，需要统治的好。你现在有人建议说国中有一个民族要把他们通通杀掉，你是国王你会说什么？我想最少会问两个问题吧，请问这个民族是哪一个民族？是黑人，是白人，是什么什么地方的部落，是怎么样的？哪一个民族？我想知道。王没有问。第二个可能更重要的，这民族做了什么事情？他们喜欢吸毒吗？他们喜欢吃小孩吗？他们喜欢破坏环境吗？这个民族做了什么坏事要把他们消灭？王连问都不问，就说好啊，我这个戒指给你，你就写一个谕旨把他们消灭。各位，犹太人做了什么事要被消灭？犹太人的确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，到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，是被人恨恶的。一方面他们得罪了上帝，另外一方面跟哈曼讲的没有错，不是他们有什么不好，而是他们有不同的律例。这不同的律例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敬拜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。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，你们都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。圣就是分别，神的儿女啊，不管是基督是犹太人，你们要跟万民分别出来。分别不是因为，不是要我们的穿着、我们的肤色、我们讲的话跟人家不一样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别人一样，也吃喝嫁娶，耕种盖造。我们讲的话不是什么特别难懂的话，我们文化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有一样跟人家绝对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只敬拜侍奉这位真神。我们跟犹太人一样，我们是圣的，是分别为圣。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。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，巴兰看到犹太人的时候说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各位，我们也列在万民中，也不在万民中。你要看到一件事，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你也纳税，你也守法，但是你也是天国的子民，你是认识上帝的，你是被上帝认识、被上帝拣选的。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，王下了一个谕旨，或者哈曼下了一个谕旨，要在一天把犹太人通通杀掉。他们就抽签，抽看哪一天，抽到十二月。抽的时候是一月，万幸了，以斯帖记没有神，没有祷告，没有敬拜，没有这些字眼。学者说，显出写以斯帖记的时候，犹太人信这个神还是很危险的。但是虽然没有用神这个字，处处看到神的手。今天我们也看不到神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也看不到，但是我们说他是真的，我们说他是活的，我们说他是又真又活的，我们说他是独一又真又活的。愿圣灵帮助你，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， 你也是真实的信徒，你认识他，你是独居的民，你跟世人有一样的地方，你也纳税，也是好的国民，但是你认识上帝，他们不认识。我们是独居的民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你要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你要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不是你作恶，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方言，而是你爱主，信靠主，你被主拣选，你也有主的爱来爱人。当要这个命令发出来以后，要在十二月把所有的犹太人杀掉的时候，莫迪改想，我预料的果然不错，我就是不跪哈曼，哈曼就搞出了这一套。可以知道，就是犹太人在全国之内那个被人恨恶的成分是很多的，所以这种成分可以马上被挑起来。莫迪改不败跟哈曼挑明了，惹起他的愤怒，我觉得是合理的，因为这件事迟早要发生，趁着以斯帖还没有完全失宠的时候发生吧。然后莫迪改嘱咐王后以斯帖说，你去求王。以斯帖说，有困难，你知不知道波斯的规矩，任何人，对不起，任何人如果王没有招他，他跑去见王要立刻被处死，除非王伸出金杖。各位姐妹们，你晚上要睡觉了，进了卧房，老公说给我出去，我没有叫你进来，你不要进来。或者是老婆对老公说，你给我出去，我没有叫你进来，你不可以进来。还要杀掉，我想这是防止暗杀了。你看那个荆轲刺秦王也是，你接近王的时候要防范的，可能是这个原因。但是以斯帖是很危险的，他知道伴君如伴虎，我已经30天没有被招了，今天30天夫妻不见面没有什么特别，那时候30天不见面，王身边不知道多少漂亮的女人，那是很不祥的记号。我30天没有被招了，我不敢去。莫迪改就骂他了，莫迪改说，你得了这个机会，你就要用，要不然犹太人会被救，你富家会死亡。以斯帖说，你请整个犹太人为我禁食3昼3夜，我自己也要这样做，然后我去见王，我死就死吧。请犹太人为我禁食，他少写两个字，他故意不写的，请犹太人为我禁食祷告3日3夜。于是他就进去。那么我们不知道王为什么30天没有招他了，这次看到以斯帖进去，在赐经里面描述王看到以斯帖进来就勃然大怒，以斯帖吓得要昏倒了，他快要昏过去的时候，他向神祷告。还有一幅名画是画这个镜头的，神就改变，他就祷告，神就改变了亚哈水鲁的心，就向他伸出金杖，以斯帖命就保住了。不过这是赐经里面的话，他进去的时候王似乎很高兴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。以斯帖说，请王今日带哈曼赴我的宴席。席上王又问以斯帖说，你要什么必为你成全。以斯帖回答说，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的宴席，明天我会说明。各位，国王、董事长、上帝、小仙女在你面前显现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们看童话故事的时候就知道，这种好运气常常带来的是祸患。 给你三个愿望，你要什么都给你，就三个就许错了，带来很多的祸患。各位，神给你三个或一个，你要什么他都给你，你要求什么呢？哇，100亿，还是妻妾成群，还是拿诺贝尔奖，还是成为世界小姐。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不会求，亚多尼亚向所罗门他的兄弟求，求完就被处死了。所罗门很会求，而且他是在梦中求，哎，做梦的时候还能求得对，这很难呢。你做梦还神问你要什么，你不说我要什么妻妾成群啊，我要智慧能管理，哇，这叫耶和华太喜悦了。各位，你会不会求？你祈求的事是不是叫上帝非常喜悦？以利沙也很会求，在他跟以利亚分别的时候，以利亚说，我被接升天的时候，你要什么你可以求。以利沙非常会求，也得到了。因为你会求，那不是一秒钟两秒钟学会的事，这是一辈子看到神喜悦的事。以斯帖听到王说你要什么我给你，他没有求，应该他也是很有智慧的。各位，以斯帖这时候真的很可怜呢，很辛苦啊，他在一个如狼似虎的老公之下，这时候他的堂哥不能帮他忙，也不能给他锦囊妙计，在危机的时候打开来然后一看要怎么做，不行，现在一切他来做了，先一切他来做，他要怎么讲？他这时候不能讲，因为这个时候哈曼还是王的宠臣，他如果说王啊，请你放了犹太人，哈曼会说不可以，争吵的结果不一定是他赢了，他现在还没有把握说请你完全赦免犹太人，他手上没有东西，那就拖一天吧，拖一天也许也是吊王的胃口，让王能够很喜欢他。各位，王30天没有招以斯帖了，现以斯帖进去了，王也很喜欢。当天晚上宴席完了以后，我多么希望以斯帖跟王就睡在一起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吗？那天晚上以斯帖应该跟王没有睡在一起，这是不好的兆头。怎么以斯帖还是没有跟王一起睡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上帝知道。这个哈曼回到家里好得意，哇，今天王后请我和王吃饭，别人都没有，我得到多大的尊荣。不过莫迪改我看到就讨厌，他们说把他挂在一个木架上面，5丈高，意思是要让大家都看得到。哈曼也很满意。各位，这个时候是哈曼升的最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犹太人牌已经打光了，就要等死的时候。在这个时候神会做什么事？在那一天晚上，王没有跟以斯帖睡，王失眠了。路德记3章8节，波阿斯在半夜惊醒了，我们睡我们醒，耶和华引导我们，求主保守我们，睡或醒都是他的人。王睡不着觉，睡不着就念三民主义给他听啊，没有，念历史书给他听。王说，莫迪改行了这事，赐他什么尊荣没有？ 当年没有赐给他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糊涂，这么不公平，现在我们知道了。约瑟也曾经被纠正忘记，结果忘了两年，忘了两年的结果是一个是无罪开始，一个是出来变成宰相。我不是说你等两年就做宰相，我是说愿神带领我们，我们顺服他。王说有没有赐他什么尊荣？没有。王就问哈曼，哈曼，我喜欢的人要怎么样对他？哈曼想，哎呦，这不是我是谁吗？他什么都不要了，因为他钱那么多，权那么大，但他要名声。他说王喜欢的人呢、啊，就叫他穿王的衣服，坐王的御马，然后由一个大臣带着这个马，带着他走遍全城，说这就是王所喜爱的人，这样对他，其实就差不多是一字并肩王了。哈曼以为他就要享受这个待遇，没有想到晴天霹雳，王说你把你刚才说的坐在莫迪凯身上。圣经就完全没有讲哈曼怎么去跟莫迪凯讲，因为这需要我们发挥想象力的。哈曼应该是非常尴尬，莫迪凯，这是王服，请你穿上，不是请你穿上，我帮你穿上。这是王的马，请你坐上。我不知道莫迪凯有没有问这是什么回事啊？王要你这样子，王要我在你前面拉马，然后在那里喊，哦，王喜悦的人就要这样对他，王喜悦的人就要这样对他，这是王所喜悦的人，这是叫新党跟民进党一起吃饭呢，这是叫他们互相服侍，这怎么受得了啊？我讲的是太轻了。哈曼走遍了全城，都在那里讲莫迪凯怎样好，王怎么喜欢他，王怎么喜欢他，哇，气死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的顶全到了顶峰，现在往下掉了。他回家跟他的妻子讲，跟他的朋友讲，他的妻子说了一句千古名言，莫迪凯如果是犹太人，你终究不能胜过他。犹太人曾经被德国人、日耳曼人那样的屠杀，后来是日耳曼人战败了。犹太人曾经受过各样的痛苦，如果他是犹太人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是真犹太人。愿你真正的信靠耶稣，使你在世上，我们不是要多么的权重，位重权大，我们希望我们能见证我们的主，用主的慈爱来见证。好，哈曼回家生气难过，王后请你赴宴，他赶快去。在吃饭的时候，王就再问以斯帖你要什么，所有的事就在这个时候了。以斯帖说我要什么，我要请王把我的命还给我，我要请王把我同胞的命赐给我，我们和我就是你的老婆被卖掉了，马上就要被杀掉了，全部的同胞包括我都要被杀掉了。王说谁呀、啊？谁要杀你，杀全部的犹太人？就是他。我不知道哈曼有没有高血压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王也很稀奇，王生气大怒，大怒却往花园去了，这也是很奇怪的生气法。哈曼就求王救王后救命。王在花园里走了一下回来，看到哈曼伏在王后的床上，就说 他敢在我眼前羞辱王后吗？哈曼就被抓起来了，就被挂在自己定的自己给莫迪改的木架上。这是一个坏人得到坏报，但是这是最符合圣经描述耶稣的死，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你在圣经里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羞辱痛苦，都要想到耶稣为我们做的事。王把哈曼家族的产业给了以斯帖，王后来把哈曼的儿子也吊死了。圣经上没有跟我们讲后来哈曼的妻子怎么样，不知道。好了，问题没有解决，哈曼死了问题没有解决，哈曼的钱给了以斯帖问题没有解决，莫迪改也来到王的面前，王也喜欢他，也没有解决。因为犹太人还是会被处死，到十二月的时候还是会被处，还是会被众民杀掉。以斯帖就哭哦，在第八章第三节，以斯帖求王除掉哈曼的恶谋。我若王若愿意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王若喜悦我，四个若，他迫切求王啊，你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如果你觉得好的话，如果你以为美的话，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的话，如果，请你废掉哈曼传的那个旨。王回答 No， 这是王所显出最有智慧的地方。啊，为什么？王回答 No， 因为王知道这个不能够违反波斯的规矩，就是法律的尊严，就是国王谕旨的尊严，不能朝令夕改的。事实上朝令永远不能改，如果盖了章，王说不能改，照波斯人的例不能改。后来大力乌王也碰到过这个事，要救但以理救不出来，不能改。但是各位总有办法，但是你可以写一个新招，等于废掉旧招。新招就是犹太人在那一天可以抵抗，而这个时候莫迪改有那么大的权威，所有的人都喜欢，都怕犹太人，所有的人都要帮犹太人，甚至在这段时间，很多人到了犹太人的移民局做犹太人了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很精彩动人的故事，但重点我们希望能够学得会。我们不一定，我们可能不可能像以斯帖那么漂亮，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有那么大的权力，我们也不一定会碰到这么大的冲突，但是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的确是世界的盐和光，我们的确要见证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确要爱人爱主，我们的确要传扬福音，我们的确要告诉世界上的人他是独一的真神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别无真神。而世人因为我们传扬这样的信息，他们就无故的恨我们。如果你传扬福音没有被恨，那是神怜悯你；如果传扬福音让人恨恶，那是正常的现象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耶稣说了，耶稣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，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，好狠啊！你会猜你的女儿到狼群去吗？你会猜你的儿子到狼群去吗？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。那你怎么办？求主帮助我们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怜悯恩惠你，恩待你的儿女， 怜悯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下去，能够见证你，能够发光，能够作盐。主，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不管是婚姻、家庭、工作、人际关系，求主让我们都有喜乐，也有见证你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